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女幼儿教师遭强制洗脑和药物残害；黑龙江姚淑霞传真相被网判六年多；哈尔滨市双城区610头目谢殿臣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女老师黄石群2017年12月26号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所在单位园长袁芒伙同警察将她送到硚口区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用药物残害，使得原本性格开朗乐观的黄石群变得抑郁和狂躁，视觉、听觉和思维都出现退化失常。现在他每天只能从早到晚长时间卧床，在痛苦中挣扎。黄石群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乐观、善良，处处与人为善，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采取造谣、污蔑、诽谤等手段发动迫害法轮功后，黄石群觉得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没有错，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黄石群老师曾因在课堂上给孩子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孩子家长举报，幼儿园将他从正班老师降为生活老师，工资被降级。2017年12月，他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送到硚口区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在洗脑班五天左右时，他突然感到极度的心慌恐惧，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发软，呼吸困难，口干舌燥，心跳加速，晚上整夜无法入睡，整个人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了一样。短短的一个月，黄石群就迅速瘦了30斤，身体和神经出现的许多症状都与明慧网上描述的法轮功学员被下毒药的症状相同。管教人员曾此地无银300两地对黄石群说，别人都说我们这里下毒，我们没有下毒。黄石群老师从洗脑班回家后，浑身经常莫名发红发烫，出现淤青，人时常莫名的心慌恐惧，怕光怕声音，即使疲惫不堪也无法入睡，甚至坐都坐不住，只能整夜走来走去。原本性格开朗乐观的他被迫害的类似精神病人症状。从2021年中国新年前，黄石群又多次被骚扰，家人也被湖北省委组织部多次约谈，遭受很大的压力。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0号，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姚淑霞女士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0-3个月。在法庭上，家属得知海林市公安为了构陷迫害姚淑霞，曾经有多个警察强行把姚淑霞的手按在电线杆子上，假装是姚淑霞在粘贴不干胶拍照做伪证，然后又找来不明真相的人假装举报，做假现场，再拍照做伪证陷害姚淑霞。2020年10月29号，姚淑霞被失联，家人发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也不见了，四处打听才得知姚淑霞被海林第四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拘禁在海林拘留所。15天到期后，姚淑霞的女儿去接她，又被告知要继续拘留15天，后被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4号，姚淑霞被构陷到检察院，近期家属得知姚淑霞已被非法判刑6年0-3个月，有10天的上诉期。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610头目谢殿臣于2010年9月任职黑龙江双城公安局政科，负责610迫害法轮功的事情。自从2014年当上610主任后，更是肆意绑架网判法轮功学员，还参与或主导多次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大规模非法抓捕报复行动。2011年11月13号，仅一天就有53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后来有44人被非法劳教一到三年不等。2016年5月，双城区公安局李树志、610谢殿臣在省长王宪奎、省公安局的王小西等人授意下，下令双城区公安警察和各派出所警察手带名单、照相机等物品，在不同乡镇规定同一时间非法闯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家，大肆绑架、抄家、录像、关押、骚扰150多人，绑架关押50多人。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之际，谢殿臣协同双城区政府、区委书记李鸿明、区长刘志成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敲门行动，由双城区公安局长刘玉斌亲自督队，国保大队、各城乡派出所配合，地毯式的开始排查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仍在修炼的学员，对他们实施登记、签字、写保证等迫害。2017年9月10号，谢殿臣积极配合公安局长刘玉斌，动用国保、刑侦、治安巡警、各派出所，以开十九大维稳为由，带着17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开始在双城各地大抓捕，一天之内绑架了60多名法轮功学员。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2020年12月的一批恶人名单被送至29国政府。2021年3月，9000多610恶人名单被递交38国政府，告诫恶人勿存侥幸心理，所有进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牧师感佩法轮功在黑暗中展现生命的光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香港的亲共团体在光天化日之下连续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和破坏真相点，尽管如此，仍动摇不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念。他们依然练功修炼自己，坚守真相点，并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基督教处圣会以太堂的主任牧师江家伟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艰难困境中的坚持让他感佩法轮功的真善忍中忍的精神。他说，尽管中共妄图以爱国等于爱党蒙骗市民，打压香港法轮功学员，甚至以红色团体渗入香港各行业，然而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告诉人们真相，让港人看到曙光，让更多人觉醒，这种精神值得香港民众互相学习。江家伟牧师曾在反送中运动中因担任前线义务急救员遭非法逮捕，现在他担任网台 Free Hong Kong Media 主持。他认为透过网络媒体才能自由表达言论，近期他曾在节目中披露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打压的事件。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已超过20年，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遇严重的迫害，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外界难以得知。即使很多媒体明知道法轮功遭受打压，大多数仍选择自我审查或晋升，仿佛法轮功议题是报道的禁忌。但是江家伟仍在自己主持的网台 Free Hong Kong Media 报道法轮功被打压的情况。他说， 如果要选择讲真相，就要讲。江牧师说，过去中共利用青光会打压香港法轮功，但这群恶徒所说的却无实质内容，他们仿佛邪灵上身，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面临中共越来越高压的手段和威吓，江家伟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上帝要他灭亡，就必先让他疯狂。他期许香港人民说，这段日子我们不要放弃，真的，我们的心要随时准备好，去迎接下一个大时代，真是不要在这一刻放弃，越黑暗呢，你就显得越光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4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赫鲁晓夫脱鞋到耐克遭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菲律宾代表揭露苏联是集中营，苏联代表团对此异常愤怒，他们不停地拿桌牌在桌上有节奏地敲打。当时参加会议的赫鲁晓夫甚至用鞋尖敲起了桌子，引起会场一片混乱。法新社在当年的报道中写道，赫鲁晓夫脱下右脚的鞋，一只精心打蜡的黄色鞋子，在头上挥舞，用全力敲在桌子上。而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曾经在1961年10月苏共22大发言时证实了赫鲁晓夫这一举动，并且他还认为赫鲁晓夫用鞋敲桌子的举动简直是妙极了。可见正是共产党人破坏了传统理念和做人应有的规范。从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桌子至今已经60多年过去了，同样戏剧性的出格事件仍在国际社会上演着。近期中共在外交场合的一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进一步发展，这已经超过在外交场合用皮鞋破坏礼仪，而是家常便饭般的用口舌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尊重，传播仇恨，挑起斗争。实际上，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国理政，讲的是和为贵，善为先，忍为上。盛唐时期文化更是恢弘大度，包容万方，使诸国来朝，四夷宾服。但是中共执政后，把西方的共产主义理念、斗争哲学包装成了中共特色的中共党文化，并且在70多年的强制灌输下鱼目混珠，不知不觉中几乎把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取代了，以至于现代许多中国人搞不清楚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却把中共党文化的斗争哲学、战天、斗地、整人、人善被人欺、仇外就是爱国等等错误地当成了传统文化。殊不知古训说，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在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今天，有些中国人麻木地生活在党文化斗争哲学之中，将斗争哲学融入了自己的日常言行之中，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掌握了生存之大道，却不知这些败坏的理念是被中共几十年偷梁换柱的宣传和灌输进来的，目的是毁灭人性。共产党人是不懈遮掩的，他们崇尚的是暴力，枪杆子暴力，语言暴力，制度暴力。经过文革惨痛经历的中国人都知道，老子不吃这一套是中共国地痞流氓造反派的常用口头语，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只是那句流氓用语的外交版。当然中共真正想表达的是中共不吃这一套，但中共绑架并偷换了中国人的概念，无耻地用中国人来给中共做背书。 中共利用党文化对民众进行斗争哲学洗脑由来已久，马克思倡导暴力改变世界，中共则要改天换地，更是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共制造出不同的党化来灌输给民众，并且声情并茂。比如要与天地斗，中共就说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敢叫天地换心颜。与人斗，好勇斗狠就说老子不吃这一套，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与所谓的阶级敌人斗，就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将革命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这些党话里的所谓的中国，指的仍都是中共，而并非中国人民所能拥有的中国。中共的党话会有变化，但骨子里都是一样。比如用仇恨煽动爱国，他们会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可以说不，厉害了我的国，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等。中共要维护他的权柄，糊弄你听任他胡作非为的时候，就说与群众打成一片，发扬人民群众主人公精神，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稳定高于一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的看，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等等等等。中共长期有意混淆中国和中共的概念，很多被洗脑后的中国人在说话时往往分不清楚中共和中国的概念，以至于当外界一说中共不好，有些中国人误以为说中共不好的人是不爱国。历史变革的时代，各种乱象考验着人心，一边是更多网民起来发声揭露中共，一边是吴遮拦上演党文化中练就的两面三刀。小粉红和许多大陆民众在一切向前看的灌输下，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利己主义者。且看近期因为新疆棉事件，中共煽动民众抵制品牌洋货，表演爱国秀，与此同时耐克上架的两款新鞋瞬间被抢光，耐克新售的女鞋在预售阶段获得了34万余人的预约抢购。共产主义1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共产幽灵所到之处，不是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就是谎言、虚假和道德沦丧。共产运动造成了全球超过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杀人总数远远超过纳粹希特勒，共产主义对人类信仰的迫害，对普世价值的颠覆，更是史无前例。当今全球已有超过3亿7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共产主义是绝路，这一点已经是所有明眼人的共识。东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教人以信仰为本，主张宽大仁爱、正义友善，这是正常人类应有的状态和做人的标准。1860年林肯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任命议员萨蒙·蔡斯为财政部长，当时许多人对此都表示了反对意见，因为蔡斯虽然能干，但十分狂妄自大，对林肯也颇多威严。一位官员善意提醒林肯不可试图跟那些人成为朋友，甚至把大权交给这些人，而应该消灭他们。但林肯十分温和地说，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这样的宽仁故事在中国古代也比比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鼓噪的假恶斗逐渐会被中国人识破，并被人们唾弃，久而久之换来的是人们对真善忍的珍惜和追求。所以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在乱世中说真话，善待他人，宽容他人，这样的人显得多么珍贵和可敬。回归传统才是人类真正的幸福出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2014年4月，清明节刚过不久，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小深沟迎来了一群警察和司法人员，和他们同行的人中甚至还有2名局长。这样的大阵仗着实吓坏了许多普市的村民。这些警察们分成了几个队，挨家挨户的对村民们问话，有没有在申诉信上签名，谁找你签的名。在警察的问话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被反复的提起，知不知道池丽华在哪里。面对警察们突如其来的审问， 有些村民被吓住了，不太敢说话。但更多的村民在听到池丽华的名字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只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池丽华是谁呢？为什么警察要特别质问他的情况？他的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池丽华和她的丈夫徐大为刚刚结婚。徐大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总是乐呵呵的，遇上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帮上一把，是村里头公认的好小伙子。池丽华正是被他的那份热情善良所吸引，才决定和他结婚的。婚后他们搬离了小山沟，小两口一同搬到了沈阳。徐大为在一家饭店当厨师，池丽华则和亲戚合伙开了一个干洗店，两人兢兢业业地干活，日子过得明快而充实。池丽华开的干洗店用电量非常大，而市场电费非常贵，一度电要1元钱，干洗店每个月的电费都很多。但有一回，池丽华与合伙人发现当月的电费少了很多，明显的比过去少了几百元，但他们这个月并没少干活，用电没少啊。他们还纳闷着时，管理所的一个人来说，你们知道吗，这月电表让我们偷着给调了。池丽华这才明白，原来管理所的人来他们店里洗衣服从来不给钱，所以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们。了解情况后，池丽华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也会害了你们的，这是违法的，我拿钱，请你赶快把这钱给补回去。有一回，一名顾客带了一套金丝绒的衣服来到店里，洗完后顾客却是硬挑毛病，说这衣服400多元，让干洗店赔钱。但实际上店里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就连干过多年干洗店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可挑剔的。池丽华好声好气地向客人说明，这名顾客却怎么都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池丽华的合伙人忍不住跟他争论了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客气呼呼地走了，临走还扬言要如何如何的。这时市场管理所的人路过门前，池丽华等人把情况说了，管理所的人说，这明显是要讹钱，你们不用怕，他再来让他到管理所来，我们给你做主。不过当晚下班回来的徐大为知道了这事儿，他对池丽华说，我们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退一步，不要和他一般对待，我们的语气和心态要善，尽量跟他解释，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顾客赔钱。池丽华听从了丈夫徐大为的意见。过两天，这个顾客来了，池丽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顾客不但不要赔钱了，两人之后还成了好朋友。徐大为和池丽华小两口就是这般不重利益，以善待人的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喜欢他们，尤其是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更是乡里间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徐大为和池丽华婚后不久，池丽华就怀了孕，一家两口要变成了一家三口，两人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然而谁也没能料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小两口就被无情地拆散了。那是2001年正月13日的晚上，怀孕的池丽华和丈夫正在帮姐姐家看店，突然之间一群警察闯进了店里，先是对徐大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随即把两人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将他们分开审讯。虽然池丽华怀有身孕，在审讯室里两个警察仍猛扇她耳光，还用皮鞋打她的后背，打得她晕头转向，耳中嗡嗡作响，不停呕吐，之后甚至还让她蹲了一宿，全然不顾及她怀孕的身子。池丽华在看守所 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才终于能因怀孕而保外就医。除了看守所的池丽华，却没能找到她的丈夫。后来得知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整个审判过程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而徐大为被判8年刑期的理由说着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挺着大肚子的池丽华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要求探视自己的丈夫，但都遭到警察和狱警无理的拒绝。池丽华完全无法得知徐大为的任何讯息。遭到狱方阻拦下，池丽华和徐大为小两口再见面就是7年后了。在徐大为入狱的几个月后，池丽华就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为徐新阳。原本期待一家三口的幸福已被剥夺，只剩下强忍伤心的妻子，还有襁褓中懵懂无知的女婴。徐新阳渐渐长大了，从家家学语、蹒跚学步，长成了仰着头看人的小娃娃。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里却充满了各种疑问。爸爸是谁？他长得什么样？亲戚邻居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徐新阳的疑惑就更深了，我的爸爸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呀？然而他的问题没有人为他解答。7岁那年，徐新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监狱，他被妈妈牵着手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一名非常消瘦的男人的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见他们，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徐新阳虽然才7岁，却也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是谁。眼前这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陌生男人正对着自己伸出双手，想要抱抱自己。但是当时的徐新阳却害怕地躲开了，他把自己藏进了妈妈的怀中。这次会面不只是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徐大为和池丽华夫妻分别7年来唯一一次重逢。当时小小的徐新阳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错失的拥抱日后会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为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却一直到了第7年才和他相见呢？在徐大为坐牢期间，他曾被警察秘密转移到4间不同的监狱。一开始池丽华和家人还能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但是当徐大为被转到东陵监狱后，池丽华就接不到任何消息了。虽然池丽华坚持着每个月都去监狱要求见她的丈夫，然而每次的拜访，狱警都要求池丽华和徐大为的亲友辱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否则就不让他们见人。有时狱警又会说徐大为正在接受严管，不能够探视。因此池丽华每次的探寻结果都无疾而终。到最后是监狱中的一名犯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地打电话给池丽华，告诉了池丽华他在监狱里所看到的一切。这名犯人说，监狱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用针扎徐大为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用电棍电，把他用五马分尸的姿势绑紧了捆在床上，还用抹布堵住嘴不让喊出声。犯人还说，徐大为被狱警折磨得上不来气，还被监狱医院诊断出胸膜炎、半腔积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决定打电话告诉池丽华。听到这些消息，震惊而担忧的池丽华立即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徐大为保外就医。没想到监区长郭宝元和其他管教却对家属说谎，说你们放心吧，徐大为人挺好的，我们会照顾他的，他身体很好， 有什么病，我们会给他治疗。这些狱警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却又阻拦着池丽华，硬是不让亲属与徐大为相见，甚至连池丽华给徐大为拿的东西也不让拿进去。没办法探视丈夫，池丽华无法亲眼确认徐大为的安危。在焦急煎熬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这次与丈夫徐大为会面的机会。池丽华带着丈夫不曾见过的独生女儿一起去会面。7年过去了，徐大为被迫害得很是消瘦，但他并没有被苦难折磨给击垮，不论是精神状态、思维和说话方式都还是很正常。这对池丽华还有亲朋好友来说，在漫长的焦急担忧中，无疑的是稍微松了口气。之后又等了1年的时间，8年的时间到了，池丽华终于盼来了徐大为刑满出狱的日子。那一天是2009年的2月3号，池丽华连同家人一起来到东陵监狱接人，但他们一见到人时，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1年的时间，徐大为却变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他才36岁，正当盛年呢。池丽华当即问说，人怎么这样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徐大为出狱那天，8岁的徐新阳是待在家里等着妈妈接爸爸回家的。但是那天幼小的徐新阳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一个瘦到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爸爸，跟他上次见到人完全不一样。回到家的爸爸一个人蹲到了屋子里的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徐新阳看着妈妈守在爸爸身旁，妈妈柔声地不停地告诉爸爸说，到家了别怕，到家了别害怕。在妈妈劝了半天后，徐新阳方才看到爸爸在妈妈的陪伴搀扶下慢慢地坐在了床上。这个时候的徐新阳依然不敢靠近这个模样的爸爸，而爸爸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张开他的双臂想要抱抱自己。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徐大为无法吃东西，他整日不停地咳嗽，却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不止如此，他的身上有多处遭受电击的伤痕，显然是被电棍给电出来的。他的手脚浮肿，臀部的皮肤居然是黑紫色的，肌肉都坏死了。在池丽华的悉心照顾下，徐大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徐大为清醒时，他赶紧抓紧时间和家人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出狱后的第11天，池丽华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对她说，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1天2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间。2天后，徐大为含冤离开了人世。当徐新阳回想起爸爸时，他发现除了7岁时短暂的一面之外，他剩下的就是这残酷、充满苦痛而不忍目睹的13天。他没有得过父爱，却永远地失去了父爱。7岁那年错失的拥抱，永远不能弥补。当徐大为遭受迫害而过世的消息 传回了辽宁偏僻的小山沟时，对徐大为的家乡人也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乡里公认的好小伙子徐大为死了。就在徐大为要出狱的前几天，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池丽华。这位老板即使多年没有联系，仍惦念着想邀请大为去他的饭店上班。他说，虽然已经8年了没有任何联系，但听朋友说大为要回来了，多方打听到电话号码才联系上。这位善良的让人惦记的年轻人出狱不到2星期人就没了，他才36岁呀。一名家乡的嫂子哭着跟池丽华说，我听说大伟要回来了，我就买了排骨放在冰箱里，我要煮得烂乎乎的等着他回来吃，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另一位阿姨说，你不知道，我和我儿子知道大伟要回来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准备好了请他去饭店吃饭，可谁想到是这样，我和我儿子哭了不知多少次。也有人说，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这么牵挂过，大伟刚回来时我就想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可这成了永久的遗憾，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想起来就难过。徐大为去世1周后，池丽华和小叔徐有为以及亲友们一起去东陵监狱讨个说法，而且还有2车的乡亲自发地跟随他们。他们到了监狱，监狱派出2名人员来应付池丽华一行人，但这2人回答不出家属们的疑问，而且这2人还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职务。最后2名狱警对家属说，下周 2、3肯定给答复。下周 3，按照狱方约定的时间，一行人又来到了监狱门口。没想到这回大家不仅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监狱却派出狱警驱赶池丽华和陪同的乡亲们。对此，池丽华年迈的公公忍无可忍，老人悲愤地对着狱警们说道，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于情于理都交代不过去了，狱方不得不把池丽华和他的小叔徐有为领进了监狱办公楼。在办公楼里，池丽华给狱警们看了徐大为生前最后几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大为闭着眼躺在床上，光裸的上身，一根根的肋骨清晰可数。池丽华问，徐大为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1年不让探视？在证据确凿的照片前，狱警们仍然百般抵赖，但他们的说辞却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又说，徐大为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为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为进行包夹。面对池丽华的质疑，狱警们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他们两手一摊，耍无赖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吧。而当池丽华一行人离开后，池丽华还发现监狱造谣，说法轮功的人围攻东陵监狱，这反而更坚定了池丽华与徐有为他们要为徐大为伸冤的决心。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准备了一封标题为《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内容写着， 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有关部门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信的底下是一张张白纸，若是有人愿意支持，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而池丽华则是开始四处奔走，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或者是信访人大，只要能够帮忙立案上访的机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也联络律师，打算上诉法办凶手。三月份的辽宁，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严寒的气候挡不住人心的温暖。徐有为准备的“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获得乡亲们的支持。一位邻居大爷离开家中的暖炕，顶着低温也要去帮助征迁。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么好的人，因为练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签完名后说：“让我签100次我也签。”还有一名沈阳的老板为了做生意正巧路过，了解情况后说：“我得签，这个事儿我得支持。”曾经徐大为善良的笑容温暖了他周遭人的生活，如今这些人也要用他们的善意来暖化三月的片片飞雪。三天内，申诉信上就收集了376个人的实名签名，其中有很多人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想签名的人更多。这封代表着家乡父老心愿的联名申诉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但这份注意力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百姓们期望的沉冤得雪，而是警察大阵仗地进到山沟里对村民们展开调查。2010年4月7号，清明节刚过不久，两个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徐有为家，他们用到书记家唠嗑为借口，将徐有为骗到了村书记的家。村书记家还有三人，一个是县公安局长，一个是县司法局长，还有一个是英俄门镇政府的人。徐有为人一到，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询问。他们威胁徐有为说：“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徐有为并没有被他们吓住，他慢言慢语地反问说道：“违法？违的是哪条法？如果你们家里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无动于衷吗？”而就在徐有为被审问的同时，村民们也收到了警察挨家挨户的调查。警察们分成了几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谁找你签的名？你认识徐大为吗？”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儿。”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有些村民被吓唬住了，不敢吱声。但也有勇敢正义的乡亲说：“怕啥？不就签个名吗？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人没了，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在警察的盘问中，不仅问申诉信的事，还对池丽华的情况问得很细。警察们问了池丽华的住址、电话，甚至连高矮胖瘦、年龄、户口都想要知道。但是每当警察问起池丽华的情况，乡亲们都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当警察进到山沟里盘查乡亲时， 独自一人在外地各个机关部门讲徐大为的遭遇，要求立案的池丽华当时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池丽华找遍了政府机关，但都没能成功申诉立案。他同时也找遍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千辛万苦的他终于找到了一名敢于接案的正义律师。然而这名正义律师王景龙接案后随即被叫到省司法厅训话，他的律师证遭到扣押，这间律师事务所全所上下都得写检查。王律师直接被威胁，要求把他和池丽华签的合同作废，不准帮池丽华进行诉讼。尽管自己丈夫含冤而死，家庭因此支离破散，尽管在申冤的过程中遭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攻击，但当池丽华得知联名申诉信引来调查后，他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的信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心里感恩远远大于我内心的痛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好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同情和安慰的人们，感谢那些在强权下敢于为我发出正义声音的人们。这些声音也不仅为我个人在申冤，其实也有利于司法社会公正，有利于公民共同维护权利，而且仍然善意地抱着相信政府的期待。听众朋友，一个社会中冤屈是否能够被平反，正义是否能够伸张，虽然不能弥补已经破碎的家庭，但却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受支离破碎的命运，让正义得以伸张，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2013年，在徐大为去世四年后，池丽华和女儿徐新阳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与抓捕，两人逃离中国，最后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池丽华与徐新阳母女俩仍然为徐大为申冤，仍寄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正义得以彰显的社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